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南韩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美国下令俄罗斯关闭三藩市的领事馆。越南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演。此外，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说，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联合国近几年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已经到达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解释说，
联合国这两年来的不公平的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拿中国合法。
蔡明宪说，联合国这两年来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要拿中国签发的台胞证去参观访问联合国，这个是台湾人民不能够接受的。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四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南韩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其中包括两架 B-1B 超音速轰炸机以及四架 F-35 隐形战机。南韩则是有四架 F-15 战机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南韩国防部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向平壤政权显示军事实力，回应北韩两日之前发射飞越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美韩总共10架的军机在南韩东部的射击场进行实弹演习，提高对北韩核心设施的命中率。美国 B-1B 轰炸机以及 F-35 战机组成的编队同时飞临南韩，都是第一次。参加轰炸演习的是 B-1B 轰炸机飞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F-15 隐形战机则是从日本岩国市美国军事基地起飞，是来到了南韩。而演习结束，美国的6架军机则是返回原驻地。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三引用金正恩的讲话，北韩发射飞越日本的导弹是北韩在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第一步。金正恩并且将关岛称作为是美国侵略北韩的前哨阵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的争执持续发酵，美国官员下令俄罗斯关闭在美国的三处外交设施。之前俄罗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的人数。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经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减少外交人员的决定。
We've taken a firm and measured action in response to Russia's unfortunate decision earlier this year. We want to halt the downward spiral.
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采取了坚定有力的行动应对今年较早的时候俄罗斯的不幸的决定。美国想阻止情况变差，美国是想推动建立更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则是发表声明说，俄罗斯的决定不正当，有损两国整体关系。诺尔特继续表示，本住是对等的原则，美国要求俄罗斯政府关闭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办事处，以及是驻纽约市的一个领事办事处。越南星期四表示，反对中国宣布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黎士秋恒说，越南对在同东京湾举行的军演深感关切，东京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以北。黎士秋恒表示，越南建议中国不要重复使到越南的东海亦都是南中国海局势复杂化的做法。他还说，所有外国在越南海域进行的活动必须要符合越南法律以及是国际法。越南外交部表示，外交部的代表已经向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达了越南的立场。2年53岁的中国公民孙福一，由于非法自美国购买高级碳纤维输出给中国军方，星期四依照国际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法案被判处3年监禁。高级碳纤维是一种敏感的材料，用于航天以及军事用途。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稿，孙福一自从2011年花了5年的时间试图购买 M60 高级碳纤维。孙福一2016年 向卧底的美国执法人员购买这类的敏感材料，打算是提供给中国军方，因此被捕入狱，已经被监禁16个月，孙福一希望能够返回中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声称经济间谍案在2015年是增加了 53%， 涉案的人士大多为是中国公民。一名自称为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专利律师的男子，因为涉嫌窃取美国麻省一家企业机器手术产品机密而被逮捕起诉。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麻省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现刘东在该间公司的会议室形迹可疑。联邦调查局没收了刘东可以用于窃取公司商业秘密的电子设备。这件案仍然在做调查当中。刘东是拥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哈维台风是令到德萨斯州东南部哈里斯县造成了死亡人数是上升到39人，而与此同时，哈维带来的洪涝开始消退。哈里斯县是属于大休斯顿都会区。气象学家林德勒表示，德州的克里尔克里克降雨量最大，达到120厘米。在哈里斯县的居民开始考虑重建他们生活的同时，一群有特殊担忧的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们就是美国的非法移民。这些人担心如果他们申请帮助就会被捉。于是一些外展工作人员受派是安抚他们。如果他们寻求帮助解决哈维灾后的困难，不会被拘押。休斯顿市长特纳表示，如果有人寻求帮助之后被以违反移民规定逮捕，他会亲自做他们的法律代表。伊拉克总理宣布击退伊斯兰国，成功收复泰勒阿法尔市以及是整个的尼尼微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汤森赞扬伊拉克人在泰勒阿法尔市出奇迅速感而且果断的胜利。汤森说，伊拉克人势如破竹，击退恐怖组织。在泰勒阿法尔市的攻势从8月20号开始，泰勒阿法尔市位于前伊斯兰国重要据点摩苏尔西面大约是80公里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7月份对北韩的玉米出口激增。南韩一间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韩7月份从中国入口的玉米总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度激增。北韩仅是在7月份这个月从中国入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今年上半年的入口总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 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北韩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北韩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是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七分之一。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北韩农业问题专家权泰金认为，由于国际制裁，北韩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到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其他粮食便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进入制裁阶段后，北韩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更想要便宜的玉米。权泰金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亦是北韩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他说玉米的价格下降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大约是每吨320美元，但是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虽然大米价格同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北韩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亦达到10,400多吨，同比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北韩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制裁5禁止成员国对北韩出口粮食。一些北韩物 问题专家认为，北韩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北韩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 30% 以上。权泰金认为，六月以来北韩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边境贸易管制，压缩非法贸易渠道，民众只能够使用官方渠道进行交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来看，中国对北韩出口出现大量上升。不单止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北韩的20多种食品出口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是12724吨，是去年同期的32倍，大米是110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3倍。此外，中国出口到北韩的香蕉从63吨增加到1156吨，面粉从0.6吨增加到7.6吨，其他的糖果、朱古力、啤酒等食品亦有所增加。除了粮食之外，中国从8月15号起全面禁止从北韩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日晚上还是有成吨的北韩海鲜被源源不断的走私进中国。报道引述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表示，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晚上就落班，使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北韩贸易区装货后再潜回丹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登场，民间人士前往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年度远征亦将会在九月初启程。同往年一样，活动人士不指望这次行动会取得突破，但台美两地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为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9月1号上午，在台湾立法院一间宽大的会议室内，一群活动人士在现任立法委员和前任政府高级官员的簇拥下，用中英文高喊台湾要入联，民间先来做。领头的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国防部长蔡明贤。他说，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联合国近几年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联合国这两年来的不公平的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
蔡明
谦
说，联合国这两年来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要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去参观访问联合国，这个是他们台湾人民不能接受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一行20多人，定于9月8号启程，赶在联合国大会9月12号开幕期间到纽约去游行示威，并计划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抗议。他们还会访问华盛顿，希望获得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和舆论的理解与支持。蔡明贤说，争取美国的更大支持是台湾最终成功加入联合国的关键。
我们希望向美国国会议员、政府甚至联合国的官员表达。
蔡明
贤
说，他们希望向美国国会、政府甚至联合国官员表达台湾人民有能力、有意愿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新的会员国。蔡明贤和他的伙伴批评台湾历届政府都没有为加入联合国做出足够努力。对此，立法院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定宇说，其实立法院正在努力，蔡英文政府亦都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而这个是推动台湾入联工作今年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是今年台湾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
黄定宇说，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是台湾今年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他们亦都希望政府努力去做，怕影响到其他台湾国家利益的部分，民间承担起来做。黄定宇透露，政府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向全民公开台湾委托邦交国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以及罕见派遣一名部长级官员到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黄定宇说， 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即将赴纽约呈现台湾如何响应联合国推出的全球永续发展目标，并会把握机会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为了配合环保署署长访问联合国，台湾外交部9月1号星期五特别推出一部最棒地球公民短片，称台湾是促进世界更美好的伙伴。立法委员黄定宇称，能够派一名部长级官员赴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是一项突破性进展，而这一项的努力离不开美国的协助。
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有跟美国相当的默契。
黄定宇说，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同美国有相当的默契，否则入境都会有困难。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他们有很多好朋友，但是当他们在做台湾政治地位提升的时候，连好朋友都会有所犹豫。台湾内部在如何推动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当中亦都有不同的声音。9月1号星期五到现场为台湾入联宣达团送行打气的立法委员，没一位是国民党籍或者是蓝营其他党籍的立委。副团长黄俊才对美国之音说，党派纷争阻碍了台湾人民实现加入联合国的共同目标。
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之诉，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
黄俊才说，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个是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好可惜的是，蓝营的人没办法来到这里，因为看到要用台湾的名义，他们就退场。不过身为基督长老会牧师的黄俊才说，虽然困难重重，他希望这一次出征能够感动一些人的良心，帮助台湾人民开启进入联合国这个世界大家庭的大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加调派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增派的部队多数将执行顾问任务，使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的作战，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境内十几个恐怖组织。马蒂斯说，他完成命令并在下星期将跟着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后，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信息。马蒂斯说，他签署了命令，但是命令还未完成。换句话说，他已经签署将要调派一些部队的命令，他们正在确认具体的部队。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前一日，五角大楼宣布目前有大约110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官兵。在川普政府制定新的美国阿富汗政策之际，马蒂斯要求更精确的评估兵力，国防部随后宣布更高的数字。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三对记者说，11000名军人的估计数字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这个增加透明度，同时增强指挥官适应战场情况的能力。之前报告的较低兵力数字没有计算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不足120日的军人，这种短期任务可能包括临时作战支援或者物资回收任务。参联会人事主任小肯尼斯·弗兰克·麦肯兹中将说，新的计算战地兵力的方法使用的大致估算，而不是准确清点人数。他说这样可以使指挥官在向战地调兵时有更大的灵活性。麦肯兹说，他们都认识到整支部队和为了满足人为兵力的管理水准而将部队分散化相比，在战备状态方面自然更有优势。怀特和麦肯兹说，与阿富汗兵力计算方式的改变最终将用于计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军兵力。有关官员示意，马蒂斯希望向阿富汗增派大约4000部队，以满足战地指挥官的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虽然休斯顿的雨已经停了，但是位于大坝和河流附近的很多社区仍然是汪洋一片。来自德州附近地区或者更远的地方的义工爬着小艇在忙碌着，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联络起来的。他们表示德州的 抢救活动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来讲是一件好好的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德州休斯顿的报道。
就在几日之前，现在这条河的位置就是一条公路和铁路，志愿者在这些被大水淹没的社区里面仔细搜寻，看看是否还有人被困在家里面。
We went to downtown Houston, rescued some people who are stuck in their homes, though, because a levee broke down there, so we try and get them out as fast as we could.
负责搜救的一名志愿者彼得之话，他们去了休斯顿市中心，救出一些困在家里面的人，大提缺口了，所以他们要尽快将人救出去。彼得之是一名越南移民的后代，他说这些志愿者可能相互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将这些人都视为一家人。
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everyone out there was on several boats.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we're there as Houstonians, Texans, helping each other out.
So we need to give another thing of diapers.
彼得之又话：大家不分肤色，都坐喺几条船里边，无论肤色，无论种族，大家喺嗰度都系休斯顿人，都系德州人，相互帮助。好似德比温斯特咁样嘅人，被一场洪水冲到两手空空。
It was up to the second floor in our house. Went up to the third floor in our house. The family got out, but my boyfriend did stay to try to protect the house.
温蒂斯话：水涨到佢屋企嘅二楼，后嚟又涨到咗三楼，啲家人都疏散咗，但系佢个男朋友并冇走，留喺嗰度保护间屋。佢需要人撑船去救佢。又有消息话，有啲地方发生咗盗贼入屋抢劫，于是有啲人并唔愿意走，要留喺屋企里边。
We ran this river yesterday, found some people on their second story balconies, but they weren't willing to get off, so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that.
搜救志愿者贾斯丁·阿尔伯特话：佢哋昨日从呢条河经过。发现二楼的阳台上面有人，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离开，那些救援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一趟贾斯丁·阿尔伯特和一些志愿者在休斯顿北部的一个已经疏散的社区里面，发现了有两个人留下在那里需要救援，有人撑船，有人捐食品、水和家居的用品。志愿者说这一场自然灾害令到大众看到了美国的能力。
After watching the news and seeing all the negativity going around the U.S., this shows right here an event like this that Americans can come together.
贾斯汀·阿尔伯特话：睇下新闻，睇下美国各地所有嘅负面嘅嘢，但系喺呢个地方，好似而家咁样嘅事件，显示出美国人系可以团结起嚟，相互帮助，就好似一个人一样。
If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understand that a bunch of people who have 9-to-5 jobs,
三人搜救小组组长马特海尼话：如果民主党、共和党、司法部门同行政部门都能够懂得，从事唔同工作嘅一帮人聚集喺一齐，喺民众最需要帮助嘅时候施以援手，而目前大家嘅国家亦都系处于最需要自我救助嘅时候。所有部门都需要携手，好似而家一样一起努力。
They need to get together and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like we are. Everyone here is family.
彼得之话：呢度嘅每一个人都系一家人。呢啲有住唔同文化同政治背景嘅家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将会继续相互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李艾琳德州休斯顿嘅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击退了伊斯兰国组织，成功收复阿法尔市和整个尼尼微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一项声明中说，他们感到十分快乐，胜利到来，尼尼微省现在全部在他们手里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赞扬伊拉克人在泰勒、阿法尔市出奇迅速而且果断的胜利。汤森说伊拉克人势如破竹，击退恐怖组织。在泰勒、阿法尔市的攻势从8月20号开始，泰勒阿法尔市位于前伊拉克国重要据点摩苏尔西面大约80公里处。汤森星期四在巴格达通过视频会议向五角大楼的记者说， 伊拉克军方兵分五路长驱直入泰勒阿法尔，而且每一路人马都力量强大。联军预估泰勒阿法尔市大约有1000至2000名伊斯兰国战士。汤森话，伊拉克同联军歼灭咗1000至1200名敌军，其中大约有700名死于泰勒阿法尔市，另外300至500名喺开始向北遣逃时被消灭。汤森话，伊拉克安全部队同联军前去歼灭泰勒阿法尔嘅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他认为他们做到了。汤森补充说，有一小部分的恐怖主义创立到泰勒阿法尔市北面。虽然泰勒阿法尔市的战斗很顺利，汤森说联军正在准备前面的硬仗，尤其是幼法拉底河谷，从叙利亚代尔祖尔延伸到伊拉克边界拉雅的中段流域。汤森下个月即将卸除在巴格达的职务，他对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已经死亡的消息持保留态度，认为巴格达迪仲是有生命，而且可能藏在幼法拉底河中段流域。汤森说他们每日都在找他。汤森说之所以形成这个看法，是因为一些情报管道显示巴格达迪仲有生命，不过他还说他的看法只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关于巴格达迪死亡的报道有很多，最近的报道是俄罗斯在6月份宣称他们在一场空袭中炸死巴格达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教宗方济各今年年尾将会对缅甸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进行历史性访问，而缅甸目前是一个需要医疗伤痕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费尔曼的报道。
缅甸1948年独立以来，长期陷入民族和内部纷争，以及数十年军人独裁统治。2011年以来进行的艰难民主转型，它的高潮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基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缅甸军方和民族武装组织之间在北方地区的战斗连绵不绝，缅甸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在缅甸西部，成千上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因为安全部队和新的罗兴亚反政府力量爆发战事。8月25日，罗兴亚反政府力量再度发动攻击。教宗方济各对环境、移民危机等问题都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他此行能够帮助缓解缅甸紧张形势，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呢？玛利亚洛索拿宁是教宗此行的发言人，并一直在这里与缅甸天主教主教会议合作。他说教宗此行的口号是爱与和平。拿宁说，因此他认为教宗将谈到爱，就这个国家整体而言，他们无比尊崇爱，如同缅甸佛教中的所谓慈悲。爱对他们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因此认为在他传递的信息中将强调爱的这个方面，这种爱将能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和睦。缅甸今年5月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教宗预计从11月27日至30日前往缅甸，他将访问仰光和内比多，然后前往孟加拉国进行类似的访问。围绕方济各此行的讨论不可避免的涉及罗兴亚危机，教宗在报道中多次的谈到罗兴亚人的苦难，最新冲突爆发后他还谈过，人口约110万的罗兴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群体，12万几的人2012年宗教暴力后生活在黑阴邦的国内流离失所营。不大为人所知的约开罗兴亚救世军袭击警方边界哨站，打死9个人后，这一场危机进一步加剧，军方发动了被人权团体称为构成反人类的清剿行动，缅甸政府否认这种说法。教宗方济各对罗兴亚人的公开支持，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他只为罗兴亚人的权利说话，而不为卷入冲突的罗兴亚佛教徒讲话。激进的僧侣维拉图接受采访时说，方济各此行是政治煽动，不过缅甸的宗教领导人总体上没有对教宗的访问进行实质的抵制。障碍之一可能是人数，教宗数个星期后即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人口比较可观，而缅甸人口之中 90% 是佛教徒， 基督徒只占6%，他们之中又并非全部都是信仰天主教。玛利亚洛神父说，由于缅甸媒体提到教宗时总是谈到罗兴亚人的冲突问题，他的形象被扭曲。在面书上，公众对有关教宗抵达的新闻做出反应，他们看到很多人会说，他们认为教宗在积极为罗兴亚人争取权利，有些人甚至没有看到他是天主教的教宗。玛利亚洛说，很多时候谈到教宗时，缅甸媒体总是提到罗兴亚人问题，因此他们的确扭曲了教宗形象，因为缅甸人总是将这个问题和教宗联系在一起。缅甸国营媒体报道，罗兴亚人的袭击造成11名警察、1名士兵以及1名公务人员丧生。不过暴力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日，教宗却只谈到罗兴亚人所遭到的迫害。美国之音记者弗里曼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亚遭遇季候风雨，至少1200人丧生。马蒂斯签署向阿富汗增兵的命令。救援团体为逃离约开邦暴力的难民处境感到担心。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这个星期的季风令到印度部分地区带来了洪涝，整个南亚地区仅仅是在今年的季风雨季里面是丧生了的人数超过1200人。印度孟买的一座117年公寓楼星期四是倒塌，至少有32人死亡。在之前这座城市已经连续几日遭到是季风强降雨。有关官员说，这座位于孟买热闹的班迪市集区的100年老大旧楼是倒塌的时候还造成了至少15人受伤。楼里面的又还有一家的托儿所，不过是还未有开业。救援人员从瓦砾当中是救出了几个人。一名警官是对记者说，倒塌的公寓楼里面住有9户的人家。而印度周边邻国亦都遭遇了季风雨季，6月开始的雨季已经有至少是4000万人受到影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星期四降下了大雨，预计风暴会在巴基斯坦肆虐多日。孟加拉和尼泊尔亦都遭遇到严重的洪涝，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调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的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增派的部队多数将会执行顾问任务，让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地作战，打击塔利班以及是阿富汗境内10多个恐怖组织。马蒂斯部长说，他完成命令并且在下个星期将会紧接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将会是立即向公众通报有关的信息。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一日之前，五角大楼宣布目前大约有11000名的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同意将前巴拿马总统马丁内利是引渡回国，面对腐败以及是暗中监视政治对手的指控。马哈密的联邦法官托里斯在裁决书当中说，存在着合理依据相信马丁内利是受到的所有或者是一些的指控成立，为表示诚信应该是将他交给提出引渡要求的国家。马丁内利的律师说，他们将会提出上诉，最后是否将他引渡回巴拿马决定权是在国务院。马丁内利在2009年到2014年担任巴拿马总统。一名南加州的男子星期三在联邦法庭是就非法从墨西哥进口价值300万美元的鲍鱼是认罪，他面临着最高5年监禁的刑罚。65岁的黄永鹏是距离美墨边界只有12公里的南加州城市优拉维斯塔的居民，他星期三在南加州的联邦法庭是承认非法进口鲍鱼。黄永鹏承认自己从2012年2月到2015年的7月先后43次用幸运公司的名义从墨西哥进口鲍鱼，他开具了商业发票，卖方是墨西哥的替华纳的地址亦都是伪造。法庭文件是指出，黄永鹏的罪行涉及到总数大约67300多公斤，亦即是148500磅的鲍鱼。联邦圣迭戈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根据墨西哥的法律，鲍鱼是受到高度管制的渔获。 必须是在商业发票上面包括有足够的信息，以便追踪海产的合法来源。根据星期四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因为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重新申请签证。民权律师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同意通知外国所有被禁止入境的人，在司法部协调员的帮助之下，在三个月内重新申请签证，作为回报原告同意放弃诉讼。川普上任没多久，不到一个星期，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的人是入境美国。这项的行政命令在美国和海外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这个行动同时亦都引发了一系列的司法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两个曾经在伊拉克为美国工作的伊拉克人提出，他们的诉讼案星期四达成了和解。川普签署旅行禁令八日之后，一名联邦法官作出了裁决，阻止禁令的执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对峙结束，印度满意，但是亦都很警惕。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星期日开始举行的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峰会，这样就会表现出新德里对印中边境对峙结束感到满意。这次对峙是两个国家几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一片有争议的高原最严重的一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目前看来，中国放弃了在印度不但和中国交界处修建一条有争议的道路的计划，那一条道路的施工触发了印中两国的对峙。印度官员坚称，中国已经撤走了推土机和筑路设备。北京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考虑天气情况等因素，根据当地情况做出相关的建设计划。今年六月中旬，印度军人进入洞朗高原，阻止中国修建一条道路。那里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是不丹和北京有边界争议的地段。印度的做法导致中国愤怒，中国指责印度军人越境进入不属于印度的地界，要求印度军人撤出。印度表示应当恢复以前的现状，而现在双方的军人分别后撤，现状已经恢复。中国宣布中国军人将在那一边地区巡逻，但新德里表示中国军人以前亦都在那一边巡逻。一些战略专家表示，印度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面坚持不退让，并由此大为得分。虽然国力强盛的中国延迟强势，声言假如印度军人不撤出洞朗，就会发生全面冲突。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分析家巴拉特卡纳德华，他认为印度政府这个是第一次在危机中沉着镇定，德里先前容易惊慌，但是这一次没有惊慌。虽然洞朗的归属不单和印度有争议，但印度军人迅速进入那一个地区阻止中国修建道路，因为那一个地区是一块缓冲地，可以阻止中国进入将印度东北部一些邦和印度本土连接在一起的战略要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危机已经解除，但是这一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不信任，使两国关系受损。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表示，新德里应当从洞朗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印度来讲，教训就是虽然对事已经解决，但是不能够排除将来还会有事。印度政府的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的前中国问题专家贾亚德亚拉纳德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和所有的国家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在这里试图改变现状修建道路，印度进行了阻止。中国明年可能会再来，亦都可能尝试别的事情。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印度将更加提高警惕，不单只是在洞朗，而且在喜马拉雅山麓3500公里长的两国边界其他的地段。虽然两国进行了几十年的谈判，那一些地段依然有争议， 在印中双方宣布两国达成协议撤军之前的一日，印度陆军总长拉雅特强调了这个特点。他说他要对公众发出的讯息是要保持戒备，这种事情会再度发生，因此不能够放松警觉。不过目前公众感到危机已经过去，并为此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因为这一场的对峙牵涉到不单是印度的一个小邻国，夹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假如双方发生冲突，会危及不丹和印度的关系。评论人士表示，这次印中争议得到解决，亦都是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中国不是不可以挑战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教育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东南亚部副主任迈克尔·库格尔曼认为，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可以将印中对视当作个案研究，探讨如何和中国这个亚洲大国避免对视升级，同时又坚持自己的立场。库格尔曼说，事实是印度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又谋划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很多其他国家会注意到并且加以借鉴的。有一些报道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峰会，亦可能在这解决印中边境对视的过程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危机未有解决之前，新德里拒绝证实莫迪总理将参加峰会。在他这个周末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印度感到自己已经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印度和中国达成了平等的协议。但是两国之间最近的紧张关系将被这一次会议投下阴影。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新德里报道。
柬埔寨政府最近采取多项行动打压独立媒体，包括广播和报章。分析人士和活动人士都认为，这个是政府当局在2018年全国选举之前巩固控制的关键步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洪森首相领导的柬埔寨政府已经掌权30年，反对派获得的支持目前在增长，尤其是在年轻选民当中。人权活动人士指柬埔寨政府广泛的打压战略，既针对媒体又针对权利活动人士。人权与发展亚洲论坛谴责柬埔寨当局最近对公民社会组织和自由媒体的攻击。亚洲论坛发表声明说，这一种压迫性的做法出现在柬埔寨的至关重要的关口，对明年选举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亚洲论坛亦都指出，去年7月活动人士坎姆雷被杀害，以及其他反对派政坛人士被拘留，这一切加剧了在全国扩散的恐怖气氛。柬埔寨当局对媒体的镇压包括对英文的柬埔寨日报课以630万美元的征税，如果9月4号之前拿不出钱来交税，这一份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英文报纸就要被迫关门。受到打压的媒体还包括转播美国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柬埔寨电台。政府声称那些电台没有适当的广播许可，没有在当局登记。今年8月下旬，柬埔寨外交部下令关闭国际发展和民主组织全国民主研究院，命令该研究院的外国工作人员在9月到来之前离境。人权与项目管理组织的独立分析师泰柴龙说，柬埔寨政府当局针对这些举措标志着当局对媒体和公众辩论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泰柴龙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可以说当局要动真的。他指出，现在柬埔寨政府亦都没那么在意维持一种维护人权的形象，以便争取国际援助捐款国。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与中国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柬埔寨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开发援助的依赖。柬埔寨海外新闻俱乐部主席内森·汤普森说，2018年选举是柬埔寨媒体遭镇压的主要原因。汤普森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柬埔寨执政党非常害怕输了2018年的选举，于是就对所有的反对派声音进行镇压。他指出，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只是增加了执政党的恐惧。他还说， 公众亦都担心政府会收紧签证同工作许可证规则，从而使政府更加容易对独立记者同外国记者拒发签证。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话：柬埔寨政府采取独裁行动，提出一连串嘅虚假嘅刑事指控。由于听命于洪森首相嘅法官审判，以控制媒体、消灭反对派政治领袖同重要嘅非政府组织。罗伯逊话：洪森嘅战略系喺2018年7月选举开始竞选之前，封死独立嘅媒体，不管系广播电台还系报纸。柬埔寨人权中心在今年5月发表评论，说美国新政府对美国媒体采取更为敌视的姿态和政策，亦都使柬埔寨政府得到借鉴。东南亚新闻联盟表示，柬埔寨政府应当首先清楚地讲明新的各项规章，而不是立即就展开镇压行动。该联盟主任艾德加多·勒加斯皮说，柬埔寨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一种系统性攻击行动，目的在于使独立媒体消声。他呼吁国际社会就柬埔寨政府最近展开的镇压行动对当局施加压力。勒加斯皮对美国之音说，非常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发出声音，表示关注最近发生的事情，以便说服柬埔寨政府采取更为合理的做法，而不是关注征税或者对广播时间购买者。他们必须发出呼吁，要求恢复被取消的广播节目。在媒体监督机构自由之家的评分当中，柬埔寨依然是得分不高。自由之家将柬埔寨列为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2016年报告中，柬埔寨在182个国家当中名列第128。柬埔寨人权中心表示，记者在柬埔寨经常成为肢体暴力、司法骚扰甚至谋杀的受害者。该中心表示，自1994年以来，有14个记者在柬埔寨被杀，大部分记者被杀案都完全没有受到追究。这种局面在柬埔寨的记者和政治评论人士当中造成一种恐怖气氛。美国之音记者就此问题寻求柬埔寨政府的评论，政府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曼谷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换计划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互惠新项目和暑期工项目。这些项目允许从外国来的年轻人在美国短期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要审查美国所有有关移民的法规，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这项审查包括检验5个以工作为来美条件的交换签证项目，而不影响交换学者签证。目前白宫还未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项目的支持者担心，改变这些项目可能不必经由公共辩论就能够得到批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说，这些特别的项目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项目广度对美国劳工市场的影响，很多人在签证到期后如期不归。了解这次审查的人表示，审查将包括暑期工项目，该项目每年暑假为美国带来约10万名外国学生，他们一般在度假海滩和国家公园进行短期工作。另外就是互惠生项目，外国人通过这个项目来到美国家庭，为美国家庭照顾孩子，而他们学习美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其他将被审查的项目包括夏令营辅导员、实习生和学徒。美国的互惠生计划成立于1986年，参加者被安排到美国家庭寄住至少一年，期间要替雇主家庭照顾小朋友，并利用富余时间在社区大学选修和美国文化有关课程的6个学分。曾经在2011年到2012年参加互惠生项目的老师来自巴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给互惠生项目打7分，扣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每个星期要工作45个小时。他记得他当时每个星期的工资是195.95美元。他的家庭很好，他们为老师提供食物，
但是一些其他参加这个项目的女孩，她们的家庭不会为她们提供食物，这一点工资就很紧了。露丝2011年参加互惠心计划的维吉尼亚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 7.25 美元。这样算下来，如果露丝的雇主雇佣了一名美国人，这样他们至少要付 326.25 美元的周工资。按照法律，他们还应该负责该名美国人的保险费。批评人士说，这些外国工人给美国工人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批评者包括希望收紧移民政策的保守派司法部长蔡新斯，但亦都包括一些自由派的政客，他们担心这一类项目对美国工人带来的影响。参议员白尼·桑德斯就曾经严厉批评 J1 交换项目，他在2013年参议院针对移民法的辩论上说， J1 项目本来应该为外国大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的机会，一个使外国年轻人了解美国并支持国际合作和增进了解的项目。不过现在这个已经被扭曲成为让外国青年人获取极低工资并取代美国年轻人工作机会的项目。负责这一交换项目事宜的国务院官员目前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目前他们保持与过去几年水平相同的这一项目，他们感谢美国公司和家庭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社区的价值。老师说，虽然工资低，他仍然会向他祖国巴西的其他人推荐这个项目。这个是来到美国最便宜的方式，你可以来到这里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并且能够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老师说，他曾经的雇主是犹太人，所以他住在他们屋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的宗教，这个对他很有益。老师说，有时候为他们做巴西菜，跟小孩子讲葡萄牙语，他们都能够给这些家庭和这些小孩子带来很多的东西。支持者说，这一类项目促进文化交流，并填补了美国劳工市场的空白，来自外国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之后回国。这一签证的分门别类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可以直接通过行政令进行改变和消除。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表示，目前就这个问题没有要公布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哈维飓风带来的风暴和洪水摧毁了美国德州大片地区，这个地区的重建面临成本升高和工期拖延的问题，原因是建筑行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除了建筑业之外，机场、码头、零售商店和主要的石油设施的关闭都加重了对经济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救援人员接到数以千计的求救电话，他们正是不停地寻找洪水受害者，洪水还是上涨，被了房屋、商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休斯顿和其他受到哈维飓风破坏的地区面临庞大的重建任务，重建的成本将会更高，工期拖延的时间会更长，这些都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那里的木工、砌墙工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目前都太紧缺，管理工程的技术工人亦都严重不足。美国总承包商协会说，它的 70% 的会员都存在着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该个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
In many cases it means delay, that it will take longer because companies that are hiring subcontractors can't find one.
美国总承包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样就意味着拖延，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招聘承包的公司找不到承包商竞标，有些承包商就说他们要先完成手下的工程之后才能够接受新的工程。西蒙森又说，建筑工程已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高技术，譬如导航和激光，这个产业正是敦促学校设置更多的建筑技术的课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 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其一度占领的伊拉克地区已经丧失了大约78%的土地。他们自称的伊拉克首都摩苏尔在7月10日被解放。现在这个激进组织设在拉卡的哈里法正在被解放中。伊斯兰国已经在拉卡大约58%的地方被扫荡出去。抗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总统特使布雷特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大约6个月前，伊斯兰国计划在拉卡进行大规模攻击，他们打算利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拉卡发动重大攻击，打击美国和美国的伙伴。今日在拉卡，伊斯兰国正在为仅存的每一个区块奋战，并且试图保卫他们即将失去的地盘。伊斯兰国组织正在为他们的最后生存而战，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转变。夺回拉卡的战役从6月6日开始，但是这一场的战役是因为几个月前的一次行动才能够成为可能。特使布雷特说，在叙利亚，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中，美国主要和叙利亚民主力量并肩合作。这个部队现在有将近50,000人，其中一半是阿拉伯人，一半是库尔德人，他们每战必胜。今年3月，当地指挥官看到了在塔巴卡镇的恐怖分子招架不及的机会，在抗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的协助下，空降进入敌后，夺得了这个城镇、水坝和机场。特使布雷特说，这个对击中伊斯兰国要害至关重要，因为伊斯兰国利用这个的地区将人员和装备从拉卡进出运送。大家看到很多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试图逃走，他们在拉卡的抵御有些减弱，因此这个是一次关键性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局授权捉住这样的机会，这个是整个战役中的极其重要时刻。布雷特说，战役仍在进行，还将持续一段的时间，这个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如同摩苏尔一样，拉卡必将获得解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